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我们北半球的春天已经是悄悄的来到了。根据农历的节气，昨天是春分，春分的话就是春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中国诗人笔下对于这个春天，特别是春天降的雨，有很特别的描述哈，他说：“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但是对于我们住在 Georgia 的居民来说呢，春天是一个花粉很多的季节哈，百花盛开哈。那对很多人来说，那是很痛苦的一个过敏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巴不得下一场春雨哈，把这些花粉都洗干净。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长江以南呢，在从前在春耕的时候，如果缺雨水的话，那一年的收成就不会太好。难怪我们从前有人把这个，今天这个 monitor 好像不 work， 所以我得转过来哈，把久旱逢甘霖，是列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哈。那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三件哈。好像是他乡遇故知，对不对？洞房花烛夜，然后金榜题名时啊，古人好像比较容易满足哈，因为就是这个列为人生四大的乐事。根据和合本的圣经提到两种雨，一个是秋雨，一个是春雨，并且是常常一起被提到。在整个圣经里头，秋雨被提到了五次，那春雨有七次。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天气呢，它夏天很长，并且这个是非常的干旱炎热，所以主要的粮食作物呢，都是在前面，就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不论是大麦还是小麦，都有只有一季的收成，基本上从五月一直到十月，这是干旱的日子，这个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主要粮食，只有像橄榄啦、无花果啦、蜜枣啊这一类的作物。那每年从十月底呢，一直到差不多到第二年二三月的时间，这是耕种的日期。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就降下秋雨。秋雨在圣经上描述，这是秋雨之福啊。我们知道，在北京有一个经常被政府很关注的教会，就叫做秋雨之福哈。那秋雨之后呢，就是当地农夫开始播种的季节。经过一个冬天呢，到第二年差不多二三月时间，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在收割前的五十天左右，这个时候农夫都希望能够降下春雨，这样子啊，麦子才能够完全的生长，能够大大的丰收。那如果春雨不来，或者是雨水来的不是时候的话呢，收成都会大受影响。我把今天正道的题目呢定作春雨滋润生命。那让我们来先读两段旧约的经文，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十章一到二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上。撒迦利亚书是十二本先知书中间的一本，十二本小先知书中间的一本。那十二本小先知书中间有九本是写在回归之前，那另外三本是在写在被掳回归之后。撒迦利亚书就是那三本写在被掳回归之后的小先知书，它与哈该书跟马拉基书比较起来呢，相对的比较难理解。那初次读它的时候呢，有点好像抓不到头绪的感觉。但是撒迦利亚书呢，是仅次于以赛亚书对于弥赛亚预言描写最多，也是在新约时代被新约的作者引用很多的一部书，所以大家可以猜得到， 这两节经文呢，与弥赛亚，也就是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有一些关系。那在还没有讲到弥赛亚之前呢，让我们先看一看当时犹太人的光景。撒加利亚书记载呢，犹太人是陆陆续续的从波斯归回，大约是就开始重修圣殿，那个时候。那时间再往回推一点，在那个之前，在他们被掳之前呢，他们是以色列人是随着迦南人的风俗拜各种的偶像。那圣经中间提到的偶像很多，像金牛犊，像大滚神，像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啊。那这其中呢，巴利大概是最有名的，也是被拜的最多的。那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因为巴利是被相信是掌管天气雨水的一个神，所以向巴利求雨，如果今年雨水够的话，就会丰收，那大家的生活就好过了。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拜巴利。圣经上 记载说，那个先知以利亚就曾经与500个拜巴利的先知对抗，后来他赢了比赛，但是怎么样，他自己却遭到那个皇后耶洗别的追杀，一直躲到南部的山区去了。那话说当年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殿被毁了，南国的这个犹大国就正式被巴比伦所灭，那犹大就是亡国了。那个时候很多以色列的精英分子，就包括一些先知和一些领袖啊，他们失去了自由，就痛定思痛，他们觉得说，我们虽然流亡在异乡，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犹太的传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坚持犹太的信仰。所以那时候没有圣殿，但是他们在巴比伦在异乡建了很多的所谓的会堂，这会堂就是让同乡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原始的信仰。所以神借着这样一个被掳的过程，把这些偶像一扫而光，他们不再拜巴利，不再拜金牛犊。那借着外邦的统治呢，就让以色列人能够把这些心中的这些污鬼都赶走了。那后来波斯王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情势一片大好，大家团结一致，暂时就没有听到拜偶像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同一个时候呢，这个先知撒加利亚提出了这样一段呼吁，他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只要大家向耶和华求雨，那耶和华就会为大家降下及时雨，让作物生长。但是紧接着下面这句话就有点特别了，因为这语气整个都改变了。他说，因为迦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故牧人就受苦。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精神生活其实是蛮空虚的。那迦神就是好比那些占卜用的那些菩萨偶像，卜筮就是那些卜命算卦的，那做梦者就是那些自称会解梦那些骗人的一些江湖术士，这些人都是用一些谎言来欺哄老百姓。那这些百姓就像没有牧人一样的羊群，到处流离受苦。所以如果从这第二节往回看的话，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说的应该是旧的偶像好不容易都除掉了，大家应该向耶和华求他赐下一个好牧人来带领羊群。如果百姓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没有多久又会有新的偶像出来，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巴利，可能不是亚瑟拉，但是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偶像。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头有一个叫宋江的长得又黑又矮，那他有个绰号叫什么？叫及时雨。那因为什么？因为他行侠仗义经常在别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他伸出援手。基本上撒加利亚在这边说的春雨和甘霖，应该指的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可惜呢，这个 先知只晓得说将来弥赛亚会出现，但是并不晓得还要等多久。耶稣基督并没有在当时来到世上，所以不久先知马拉基的时候呢，犹太人那个时候回归已经超过100年了，重建的圣殿已经落成了，那以色列百姓开始又慢慢的忽视了律法，又开始相信各种邪术，他们不遵守十一奉献，他们和外邦人又开始通婚啊。那祭司们呢，也本身也不像个样，他们把那个外邦的亲戚带进圣殿里头不算，还最后还干脆就让他住在圣殿里头啊。然后他们也让那些推罗西顿的一些外邦的商人呢，就在安息日和以色列人做买卖。那个时候呢，虽然没有巴利，虽然没有亚瑟拉、大滚神这些偶像，但是从上到下，所有的人每个心里都有自己的偶像。当时人完全没有那些主动要追求神带领的心，这个就像我们人心里如果没有一颗种子的话，神就算降下再多的雨水，也没有办法让这个任何作物生长。好，那我们把时间快转到500年后，耶稣基督的时代啊。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罗马人统治的之下，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自由。在以色列人中的法利赛人呢，就是他们宗教的领袖，也是犹太文化之下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喜欢施洗约翰啊，他们对耶稣基督也存着高度的怀疑。那当耶稣基督开始他宣教的生活啊，开始到处医病赶鬼的时候呢，吸引了不少的信徒。那这帮法利赛人就开始注意到耶稣啊，所以他们质疑耶稣基督说，你赶鬼是不是靠着鬼王赶鬼？于是耶稣基督就很严正地驳斥这些法利赛人的话。这段话呢，就记在路加福音11章14到23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之前那一段经文啊，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看一看。那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补充说明了几句话，也就是我们刚刚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头，他讲到说巫鬼离了人身，就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看见里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的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那这一段话呢，是紧接在前面医病赶鬼，特别是讲赶鬼的权柄的能力。表面上好像是说这些被赶出去的鬼好像并没有走远，随时找机会鬼回到人的身上，那更有可能会带回更恶的鬼啊。但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呢，他们觉得说鬼只有两个住处，一个是水里或海里，另外一个就是在活的生物体上。在马太福音，大家还记得说耶稣赶鬼，后来那个鬼进入到猪群里头，后来那些猪到哪里去了？掉到海里去了，投到海里去了。到了海里去了，这故事才告一个段落，表示说呢，这些鬼呢，在无水之处呢，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安定下来，一定要找个地方去。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空屋打扫干净的，没有人住的时候呢，那个鬼可能就回来，并且可能带了很多更多的鬼朋友啊。那耶稣当这个地方当然是用个比喻，他说话的对象是一群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只要遵守一些旧约传统的律法，他们就高人一等。那让我们回头想一想，刚刚在撒加利亚书上，我们说到被掳之前，以色列人拜偶像。那个情况就有点像是说被鬼附了一样。那被掳之后呢，他们好像暂时摆脱了那些邪灵，好像再也不拜偶像了。那就有点像是说他心里头那个房子已经打扫干净了，已经修饰好了。但是先知提醒大家是说，要赶紧向耶和华求弥赛亚赶紧来到，将我们的心归向弥赛亚，不然的话，已有的事还会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最后你还是会被不同形式的偶像所捆绑。那如今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站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他自己就呈现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但是呢，没有人相信他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用赶鬼的话题，他借力使力， 暗示他们，如果你们不真正接受神，相信神，只靠一些表面的功夫，这样子的话呢，最后你只靠打扫门面来装饰自己的，你的邪情私欲，你那些世俗的文化，最后还是会回到你心里，就像那些被赶出去的鬼又回到你心里一样，占据你的心，你们将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糕。其实是不只是法利赛人了、我们个人在信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如果光是做一些生活上的修正，就像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平常去参加团契聚会，我们在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之后，如果没有真正的主耶稣没有真正进入到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可能会有危险，比先前的情况更糟。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常常就说一些吉利话啊，如果是不小心打破了盘碗，都说岁岁平安啊，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但是我们想想啊，这有两个阶段，旧的是去了，但是旧的去了新的就自动来了吗？很多时候新的不见得会自动来，特别是关于我们一些习性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时候一些人的惰性惯性不是我们随便说说就改的。我从小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小时候呢，一般社会大众还带了一些旧社会时代的一些坏习惯，比方说随地吐痰、乱丢烟蒂任意丢垃圾、不守秩序、不排队，然后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那那个时候政府就想要改变这些，所以推行了一个叫新生活运动，在座可能有一些人还记得。那个不断的宣导教育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推出一个所谓的国民生活须知，那这些规定的更详细，告诉你说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还规定学校老师要考试。那这样推动了很多年之后，新一代的国民才慢慢慢慢建立起文明社会的一个规矩。那换个角度讲，我们所谓的革命其实是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要有非常的破坏，打破旧的传统和习惯，接下来呢就要有非常的建设，这个建设呢就是要建立新的想法和制度。如果你只做了一半，你把旧的推翻了，但是没有新的放进来的时候呢，这些坏的习惯想法不久又回来了。这个跟年纪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跟你个人有没有决心这么样来做有很大的关系。几个礼拜前我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现在好像国内有一些老人脾气不太好，经常会无故的发脾气骂人，甚至在公众场所还会打人有人就说这些老人怎么都变坏了。后来想想说，好像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那些坏人都变老了。所以让我们想想看哈，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信主的过程呢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认罪悔改另外认罪悔改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前面的那些东西都革除掉，紧接着后面呢要接受救恩和圣灵。前面的话是跟过去的说再见，后面的话是跟新的生命说欢迎。那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先到世上，他传的是悔改的喜，也就是说让大家把那些罪恶捆绑先丢弃。那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半的时间，他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得救。他自己说过，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跟过去说再见，暂时脱离那个生活，但是没有新的生命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你又会回到过去的那些生命里头。人都是需要就是精神的寄托，特别是在失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找一些精神的寄托，空虚的时候我们会想找一些代替品。那我不知道大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人失恋过那失恋的时候通常男生有些就会比较颓废会抽烟喝酒去打电动玩具，那女生呢有可能就是去购物，疯狂购物血拼然后剪头发，然后不断的吃零食这些时候有人说是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问题是你人首先要接受神赐下这个新的生命，不能你心里只是空荡荡的，不然神没有办法开始在你心中做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认得这个数学符号，对，那大家在心里念一遍，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在心里念的，如果是派等于 3.1416， 那我猜你大概不是在美国出生、土生土长的。那如果你在刚刚在心里念的是 pi equals 3.1416， 你大概是在美国受教育啊，或者在美国长大的啊？为什么啊？我想问问看，在座有多少美国公民？举个手好不好？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哈，一半以上美国公民。我们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啊，我们长得也不黑也不白，但是我们经过这个规划入籍的程序，美国宪法保障。不论你的出身背景、文化水平，所有的男女老少，不论红黄黑白，你只要通过审查、通过资格审查、通过入籍的手续，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那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可以享受各样的权利，在美国与那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没有两样，除了一件事情以外，那就是不能成为美国的总统。那同样的，我们不论出生背景是什么，文化水平是什么，所有男女老少、红黄黑白，你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你都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与原来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差别。那神国不需要选总统，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担心这个制度，所以比美国的这个制度更完整。成为美国公民呢，我们叫做规划入籍。那成为神国的公民呢，这个过程叫做因信称义。事实上呢，称义这两个字呢，原本就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法律上用语怎么说呢？就是说，意思是说，原本我们不是那个状态，但是呢，我们法律上承认呢，我们就是那个状态。所以说，原本我们不是神国的子民，但是今天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算为神国的子民。但是本质上在那一天并没有改变。我记得我自己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到了那个法院啊，然后跟着法官念了一堆誓词，咕噜咕噜念完之后拿到证书，那个就是那张所谓的公民纸，很高兴的就回家去了，回家去烧几道中国菜啊，庆祝一下啊。然后呢，第二天开始呢，很高兴的每天回家下班呢，照样是这个说中文啊，看我的中文报纸，看中国电视哈。生活完全是没有改变，本质上完全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那个对着美国那个国旗起誓哈，说那个 Pledge to the Flag of America， 那个誓词我到现在还不会背哈。我不晓得在座有多少人会背，我们的小学生每一个人都会背的哈。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并不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立刻都有神的那个生命。神的儿女只是一个身份状态上的当时的一个改变，我们本质上并没有立刻改变。我们相信神因信称义呢，就是说神算我们成为天国的一个子民，算为神的一个儿女。好，我想再问大家一下，在座可能很多人都有房子哈，但是这个房子呢，产权是属于银行的，我们并不是真正拥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贷款买房的，那贷款买房的话就有利息要还。我曾经向我的父亲解释过哈，美国这个 mortgage 这个利息的结构是怎么样，他听他听懂了，他然后就抛下一句话，他说你们那个是吸血鬼的算法。那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说用这个30年的固定利率，我们来做个例子哈。不管我们拿到的利率是多少，在前面的5年呢，我们几乎都是在支付利息。这灰色的就是利息，那个是银行合法可以赚走的啊。红色的那个部分才是本金啊，那个钱才是我们用来还款放在房子上面的。银行呢是怕大家将来还不出钱。所以呢，前面几年呢，尽量把利息就收进来，然后呢，如果我们无力偿还的时候呢， 银行还是可以把你的房子拿去拍卖掉，把那个房子的那个本金给收回来。所以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还款才还了两三年，然后看到啊利率又降了，然后那时候就重新贷款，那你前面付的那些利息就算白付了。所以我们不要说认为说啊利率降了一点就赶快去重新贷款。那与这个图表有点相似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老我其实还在啊。那灰色的部分就像是老我啊，红色的部分就是新的生命啊。我们心里的生命呢，事实上才是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面爬，那个量才慢慢慢慢的增加啊。当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生命才会成长，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那如果我们只是因信称义，心里空荡荡的，那就等于是我们少了红色那一块，没有真正让圣灵在我们心里掌权做工，那个情况会是什么样呢？会有点像这个图表啊，我们空了一段时间，最后呢，那些老我都回来了啊，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说啊，光赶走污鬼邪灵还不够，在他们心里呢，需要真正有一个生命的更新。我们不晓得说当时这些法利赛人究竟听懂耶稣讲了没有啊，但是当中有一个妇人呢，似乎很赞同耶稣的讲法，所以这个妇人大声对耶稣说，刚刚我们也读过啊，这个妇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看看啊，这在台上眼睛花了就看不到在哪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这个地方耶稣并没有否认说啊，他的母亲玛利亚是有福之人啊。但是呢，他更进一步说，他母亲还不如听神之道，更遵守神的话语的人来得有福。所以在座如果有天主教徒的话，请不要生气哈。这个耶稣基督在圣经上已经很明讲了啊，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听神之道而遵守神之道的人比玛利亚更为有福。那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是要对这些法利赛人很明白的表示。你家族血缘的关系呢是很重要，他们都是神的选民，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你要听神之道而遵守。基督信仰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建立个人与神的一个关系。如何建立这个关系呢？当然我们首先要相信神，那信了之后呢，要听神的话语，领受圣经上的教导，领受之后还要遵守所领受的教导，这就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我们中国人办事通常都是讲究关系，大家常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就要找关系拉关系，只要拉上关系就没有关系。那可惜呢，这一套我们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中间呢是不管用，我们的人际关系再怎么良好，并不保证我们的神际关系是畅通的。我们在教会里头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并不表示说我们一定与神有良好的关系。那我可以说我在20年前就认识某某牧师某某长老，但也不等于说我今天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同样的血缘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并不能保证说做牧师做长老的下一代啊就没有叛逆的儿子或女儿。我们也很多人，我想在座很多都虔诚爱主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有蛮多家人还没有信主。所以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这是没有例外的。我们教会里头，在团契里头，我们经常忙进忙出的，我们为神家里的事情啊关系密切，我们与神家里的人啊互动很良好，但是这些并不能取代我们跟神个人的一个关系啊。路加福音里头讲到说，有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啊，马大在为主忙乱，玛利亚选择就是说听耶稣讲道。结果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个是上好的福分，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也请大家不要误会，并不是说大家只要到教会来听到啊就好，不要参加任何服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 如果我们能先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好，然后再去参与服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服事起来会更有力量，神会 更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那人与人的关系呢，事实上我们 都晓得，不是建立在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上面啊。我们人跟人深层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认识、互相的了解上面。同样的，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呢，也不是建立在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上面啊。我们是要建立在神对神真正的认识，对神啊有一个了解，然后让圣灵真正在我们心里动工。大家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很多人都会唱哈。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在你们家里发生过哈？那个做妈妈的喊说吃饭喽，半天没有人反应啊，再喊一声吃饭喽，那个先生可能还正在看球赛，啊来了，然后这个儿子可能还在 Facebook 上OK 啊，然后女儿可能从头到尾就在听音乐，耳机拿下。What？ 啊，这个情况不叫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叫我们一家都是人。人在心不在。那首诗歌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为什么？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如果我们心里没有耶稣，我们在教会里头就变成说我们一家都是人。啊，我们表面的距离很近，但是心的距离其实很遥远的。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第三段的经文啊，这个刚刚没念过，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使徒保罗说这段话的背景呢，是在当时教会里头有一群人啊，他们认为说只有吃素才能讨神的喜悦。那其他人就嘲笑这些吃素的说这个。你们这些人 是偏激的哈，好像是不懂神的真正的道理。于是教会里头就有一些纷争。那保罗的立场是呢，其实这些食物都是神所洁净，都是圣洁的，大家都可以凭着信心吃。但是如果有信心软弱的人呢，大家就要包容他啊，不要把他们当作异类，甚至为了不使他们跌倒，就陪他们一起吃素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的国不在吃喝，真正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人属灵的生命。在这里头提到三个属灵的指标啊，公义、和平和喜乐啊。那先前我们已经谈到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不能让我们心是空虚的，必须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让圣灵继续做工，这样子才能开始一个成圣的过程。因为因信称义是一瞬间完成的，成圣那个是一辈子的功夫。那神的国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展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建立跟神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一个互动，神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很自然的就会彰显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这些指标就有点像我们很熟悉的圣灵酒果一样，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说给人看的，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那所谓属灵呢，也就是属于圣灵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一位，所以属灵的也可以说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努力地活出属神的一个生命，也就是属灵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某某人比较属灵，其实那个意思是说某某人比较能够活出属于神的那种生命。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属灵的。那我们事实上要很小心使用这个属灵这个名词啊，因为属灵所代表的是说来自于神的啊，来自于神的某一种特质。和合本圣经里头提到属灵呢，一共出现了11次啊，但是呢都不包括在我以下要举的这些例子里头。我再说一次哈，这些以下我要举的这些例子呢，都不在圣经里头。但是呢，经常会挂在我们基督徒的口头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说属灵的骄傲，啊，越属灵就越骄傲吗？说属灵的优越感，啊，是不是那种，啊，我比你更属灵的感觉，就叫属灵的优越感，啊， 有人说属灵的自尊心，就是说不许你说我不属灵。那有人说那个长老要我每天读经祷告，这是属灵的压迫。还有属灵的专制，我们有看过不属灵的人就受到欺压吗？属灵的争执，那是不是用来描述牧师跟长老吵架了？还有属灵的盲点，我们大概不会因为太属灵所以就看不见吧？还有属灵的软弱，这是经常请你出来服侍，但是你不愿意服侍一个很好的借口。以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对属灵的一个误解和滥用。那这个是错误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做笔记。属灵的就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念一遍的话，属灵如果换成属神，我们看看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属于神的，都是属于人的一些老毛病，都是我们需要改革掉的。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属于神的，也自然都是属灵的。那耶稣在升天之后50天，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所有属耶稣基督人都是属灵的，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圣灵本身的功用就像一面镜子，那这个镜子呢，就是要看我们怎么使用它。很多人随身都会携带一面镜子，特别是很多女士这个包包里都会放着镜子，那补妆的时候就拿出来照一照，对不对？那男士带镜子的就很少，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现在科技发达，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带着镜子。那个镜子就是什么？我们带的那个智慧型手机，因为手机我们可以拿来拍照，但是也可以拿来照自己，对不对？把那个 camera 换到前面来，不但可以照别人，可以照自己。这个自拍还有学问呢，自拍的话，你不要只拿平平的拍，要拿个45度俯角啊，然后这个30度哈，这样拍出来哈，保证你双下巴可以拍成瓜子脸。如果我们不想自拍，你不要按快门，就当作镜子用。那有人研究说哈，平均我们每一个人照镜子大概每天8到10次。那如果加上说你不经意走过玻璃啊、橱窗反射啊，加上你用这个手机自己看一看的话，甚至可能多到50-60次。那我们想想说，你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照镜子的目的是说看清楚自己的形象，我们头发是不是乱了啊？口红是不是掉了？嘴角是不是还挂着颗饭粒没有擦掉啊？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什么不对的话，更重要是我们要立刻修正。那如果说我们带着镜子看着镜子，然后又不做修正，那就镜子不就白照了吗？我们看到圣经上提到说照镜子啊。我们看雅各书上有一段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个地方圣灵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只是照了镜子却没有行动的话，我们便是欺哄自己。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间，如果能够查验我们自己，我们照着他的教导修正，那他就会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拦阻，将我们生命更新，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读过这个《论语》哈，《论语》里头曾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翻译成大白话呢，意思就是说，我每天自我反省3件事情：替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与朋友来往有没有诚信待人，有没有温故知新，努力学习。那让我们基督徒每天也来思考3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来亲近神？我们有没有善待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替神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成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圣灵的带领，加上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三段经文。前面第一段在撒迦利亚书里有说到，求神降下春雨，我们应当主动的去寻求神的带领。在路加福音里头，我们学到说，我们的不要让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空的房子，我们应该真正接受圣灵内住，接受圣灵的带领。在罗马书里头提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提醒我们应当乐意活出属灵的一个生命。我记得去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台湾社会每年都选出一个代表字，那很快一年又过去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12年他们选出来是优，2013年选出来是甲，那2014年大家可以猜得到是什么吗？谜底揭晓，是黑，他去年说以12000多票得到第一名，因为去年台湾出现了一些食安的问题，特别是黑心猪油，那接着黑心猪油，后来大家发现有很多黑心的产品，那许多人就跳出来指责说，这个社会充斥了黑心的商人、黑心的政客，让全台湾都一片黑压压的。那什么是黑心呢？黑心就是你固定的犯错，你良心被抹黑了，而不是说不小心犯的错。黑心是说你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却为了个人的一些名利，让其他不知道的人受到一些损失。耶利米书17章第9节曾经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要改变人心，不是说靠着我们嘴上讲讲就好，必须靠着圣灵，从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里头做起。不久前我那个上韩国超市买菜，那个时候刚好那天那个富士大苹果6.9毛一磅大减价，所以一大堆人在抢购，我也加入抢购的那个阵容当中。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女士不小心把一个那个大苹果咚就掉在地上去，滚在地上。那我看她就不慌不忙走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再放回那堆中间继续抢购。那我当时心里就想过三个念头。第一个是说要看清楚，不要拿到它掉下去那个苹果那第二个就是说，原来我以前买到的烂苹果都是你这种人干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你应该为这个苹果负责，买回去自己吃。但是我同时又想到说，哎呀，如果换的是我，我会买回去自己吃吗？当我们在骂别人黑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做起。所以但愿圣灵光照我们主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能够像那个春雨一样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满心感谢赞美，让我们有以上这段时间，让孩儿能够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诚挚的祈求，在座如果有是还在慕道的朋友，您圣灵引领，让慕道的朋友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求圣灵继续光照带领，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来自您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您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让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主赐福如春雨让我们起来。主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休。让我们张开赞美的手，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 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主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求。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让我们一同站立，接受祝福。主，我们求您悦纳我们今天早晨在这边所献的一切，我们也求您与黄牧师师母同在啊，保守他们在台湾探亲的行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成为以马内利。请坐。
到了另一个我们主日崇拜很高兴欢喜的时间，就是要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好像没有被认知的新人是没有被照到照片的。不晓得在我们中间左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中间的右边，欢迎所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不是都是人。有两件事情跟提醒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福音班的讲题要稍微更正一下。今天的讲题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由冯新弟兄来跟我们交通，在楼上的2014。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周报的第六项，教会在下个礼拜的主日3月29号下午2:30，在我们北堂的墓园有一年一次的亲友追思的礼拜。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需要的话呢，欢迎您去参加。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默祷，然后去上主日学。